现世难，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上一次有分享第九节、第十节，但是我们这次分享其他的节。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很多教会把它变成主导文在念，其实没有不好。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看的话，祷告是跟上帝的一个沟通交流，在爱里的一个团聚。在这里他特别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跟上帝一起，中间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尤其是今天刚信主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这不过是人生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不是买了上天国的那个飞机票，拿到天国的签证，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进入天国门的开始，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在这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思想，不管你信主多久，20年、30年、2个月，都是继续往天国最后达到与主相见，面对面相见，身体复活的时候那个终点。所以在这个路途上有很多很多是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而是我们能够了解的话，我们就会了解。就像今天讲的诗歌说，或高或低，在天国路途上是天父手抓着我们，我们唯一要能做的就当他手抓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开。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我们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早晨聚集的时候，愿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让我们心被你的恩感动，能够放松自己，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为这献上一切的感恩，求圣灵保守安营在我们四周，让那恶者没有搅扰的余地。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做宝座的羔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当我们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就好像一个肉身的婴孩生下来一样。当一个肉身的婴儿生下来的时候，爸爸妈妈是有求怎么样？有求必应，因为他自己不能照顾自己，他也不能表达，他只能哭喊，但是爸爸妈妈一定有求必应。但是一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爸爸妈妈会不会有求必应？有时候还是会。那个就叫溺爱，应该是教养这个儿女。在教养的过程里，他不可能爸爸妈妈有求必应，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那个，我反反复复我们在这边读这个经文，就是说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听起来好像是有求必应，其实不是。他下面有说，他说你们为做父母的，哪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求鱼给他蛇呢？你们做父母的虽然不好，没有智慧，爱心不够全备，还晓得把好的给儿女，他说天父岂不把更好的给求他的人吗？那更好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有解，那就是圣灵。圣灵，当圣灵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要我们顺从圣灵呢，还是圣灵顺从我们？待会儿我要问这个受洗的人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从今以后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照着圣经原则而活？只要他们说不愿意的话，我不能给他受洗。当我们事先都有跟他们沟通过，他们愿意，他愿意的话，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他们受洗。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要带领我们顺服神，照着圣经的原则。但是 第一个在马太福音第六第六章六节，他说你们不要向这个世界上人祷告的时候，不可向那外邦人站在会堂和十字架的路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要告诉你，他们已经得着赏赐。你们祷告时要怎么样？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们在父在暗中查看，必定报答你。他到底说什么？难道我们每次祷告都要进内屋吗？当然，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家祷告，已经在内屋里。那跟别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怎么进内屋呢？怎么关上门呢？怎么在暗中呢？他这个讲的不是真正说你要进一个内屋关上门，他讲是什么一个心态。当你跟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只有一个对象，那个对象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天父。这个训练我们的心态，这个心态训练我们在各式各样环境里，在地铁上，当然在底特律没有地铁，在中国讲地铁大家都懂，在底特律讲地铁我们不太晓得什么意思。在公众场合里你也可以祷告，因为你训练好了，你训练在人多的地方，你照样心思意念集中在耶稣身上，那就是在内屋里单单的与他沟通交通，这个叫经历神。上帝教导我们跟世间的父母教导孩子稍微不太一样，上帝教导我们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就是让我们体会他是真实的存在。有一个16世纪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弟兄叫的劳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他写了一本 很好的书叫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以前常常送给很多弟兄姐妹，我现在差不多送完了。那这本书你可以到网上去看，经历上帝同在，翻成中文英文世界上几十种语言。他一生在一个修道院里做厨子，但他在厨房里经历上帝同在。那个经历的同在是法国的大主教都觉得羡慕的，因为他学会在任何环境里单单来到上帝面前。就像一个小孩子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需要了解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随时来到他的亲生的父母面前。但是亲生父母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需要接纳赦免，接纳赦免，接纳和赦免。当我们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头一个操练就是操练被父神接纳和赦免。这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看不见主，我们不觉得，但是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跟他承认我们的懊悔的时候，那得到赦罪的平安，那是每个人都有，但是还不够。当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波的时候，经历到自己的失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责备，我们需要是接纳。因为人生绝对没有不失败的时候，在圣经里把失败看成成熟的必经之路，可是在很多别的文化里把失败看成羞耻。所以只要失败一次，以后这一辈子不能提这件事，一提就羞耻。但在圣经里，在恩典的国度里，失败看成成长必经之路。所以这马太福音说的，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内屋，关上门，祷告你的暗中的父，要得到赦免、接纳和重新开始。我记得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信主已经5-6年，我经过很多时间祷告，然后觉得上帝要我继续留在这个工作的场合，没有要我全职，那我就那时候选择去念数学。我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头一年觉得很顺利，考试考得非常好，但是第二年碰到很大的挫折，因为我会从中国来的考试都是没问题，就像我们考英文托福，那时候我们也有托福，大家都考很高分，可是下了飞机场进海关，人家问你一句话，一句话听不懂，因为那个托福上没有。所以我那时候 不但是在这个语言文化上有困难，我发现我在学习上有困难。我从来没想到我在学习上会有这么大困难，因为这老师给我两本法文书叫我自己去读，我以为他开玩笑，结果他没有开玩笑，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读不懂，我没有告诉他我法文学了两年但是非常浅，我这些都没讲，很多话我就拿回去读了六个月，他考试考我，我说我一半都没读完，所以我就非常挫折。那时候是我觉得非常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需要的不是人告诉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需要一个接纳，那时候接纳我帮助我回到上帝面前的就是我的太太，她毫无条件接纳我，她说我们考完试应该出去庆祝，我们俩就出去庆祝，我想我庆祝什么，失败的时候庆祝什么，他说这是应该庆祝的，我们就出去庆祝，给我带来无比的鼓舞，因为接纳我，就像我们结婚时 的誓言，或凡事顺利或不顺利，或健康或疾病，或有钱或贫穷，我爱你至死不终，那个叫接纳。然后帮我回到上帝面前，我就开始想，花了很多时间祷告。那时候突然了解，做学术研究是非常窄的一条路。我那时候同班同学大部分都转行，我觉得他们做很明智的决定，因为自己看看自己的性向和这个环境的需求，他们做了很明智的决定。那我就问我自己，我要做什么决定？后来我才发现我唯一要留在这个行业只有一个原因，基本上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带领，但是这个带领很明显的带领就是说我对这个科目是喜欢的，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个科目来帮助别人，这是我唯一要留的人。假如我对这个科目不喜欢， 我也应该赶快找一个上帝给我的开的路，给我的恩赐，我不把那个看成失败，我把那个看成一个反思的机会。后来我发现我决定，虽然那个法文书我看不懂，我看懂那半我觉得很有兴趣，就是很少书写这么好，我就决定留下。我觉得在困难里我们需要的是了解和接纳。东方或者是不在圣经里的家长很容易把别人当成我们的样板，别人都这样你怎么样怎么样，别人都这样你为什么不这样，那个是不是接纳？接纳是你是什么样，像箴言说的，你的儿女应该教导他当走的路，而不是教导他父母觉得他当走的路，是教导他上帝叫他当走的路，他到哪都不会偏离。所以我们在人生需要常常学会来到上帝面前，单单跟他求问他，这是一生的功课，不只是一次就学会。第二，得天父的赏赐。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故意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故意叫人看见，我其实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祷告被人看见，做好事让人家知道，并不是真的不好，这件事本身没有不好，问题是假如他为了要让人看见，其实他已经得到他的赏赐了。这圣经上说耶稣没有责备那些做好事为了要让别人看见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做好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报偿，让人家晓得，这个是你不能克制自己的。但这样做上帝并没有做说这样不对，没有说这样他已经得了人的赏赐了。但是第二要操练，就是说你们在暗中的父查看必报答你们，这是要操练。我再说我们帮人忙希望得到报赏，这个本身没有不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做好事祷告所有的最高的原则放在得上帝赏赐，这需要操练，这不是一信主就会的，需要一生的操练。
一点一点慢慢操练。
操练 的好处是
你就会觉得你人生是比较安全的。什么叫安全感？安全感就是说，若是我把我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放在别人对我的评价上，你不可能有安全的。我前两天11月5号，就是礼拜三早晨，我看新闻，看我们的总统奥巴马总统面对新闻记者，我很有感触。因为你晓得这次其中选举之后，我们总统的党受到挫败，那些记者问问题问得非常尖锐。记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总统先生，你不觉得这是你个人的挫败吗？哎呀，我觉得真是好尖锐啊！我就看总统怎么回答，总统回答还不错，他说人生有高有低，他说在低的时候也愿意来面对，他没有完全正面。但是我想，若是没有上帝的话，你怎么可能完全正面？怎么可能完全正面？但是若是有上帝的话，成败得失其实将来最后一天耶稣怎么审判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常常想到马里顺1807年第一位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在这个以前，天主教有宣教士来过，但是这个基督教第一位正式的宣教士是马里顺。他9个月兜了地球大半周来到澳门，结果 连中国，那时候澳门是葡萄牙属地，他根本都不能去中国。他来中国以前，圣公会的人就警告他，中国这么大，你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处？他那句名言到今天还是，他说我是不能的，我是很多事做不到，能力也不够，但是上帝能，他就来。果然他头几年门都没碰到，就待在澳门，偶尔去广州都是偷偷去，因为不可以，因为他是洋人，去了就会出状况，任何接待他人都会出状况。所以他头10年是失败的见证。只要叫我们今天看的话，早就应该回国了，做改行做别的算了。人家也可以问马里顺，马里顺，显然你这头10年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你怎么面对？他那句话就是，他是的，我没有办法做到，但上帝可以，因为有上帝。那个不一样，在人间若是没有上帝，你不管怎么打你都不能面对失败。但是若是有上帝，上帝可以，我只是他手中的器皿，我做我当做的事，成败得失在乎神，是非对错在乎我，毁誉在乎别人，人家怎么称赞毁谤，嘴巴长在他身上，求神保守。但我们今天能做的只有定睛仰望耶稣，他是最后审判的时候他来发奖状。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包括格里汉，美国人有个叫 Billy Graham， 听过吗？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常常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我用中国人的话说，他是用英文说，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最后审判的时候一定跌破眼镜，一定跌破眼镜。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我们跟每个人在面前学习操练得父神的赏赐，这样让我们就留安。别人说你不好，再说你不好，保罗说的格林多前书4章，保罗说我是上帝的仆人，奥秘室的管家，你们怎么论断我都以为极小之事。我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觉得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称义，是等待在末日照人的内心隐情审判的时候，那时候一切都要摆平。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大家一起来操练，尤其是刚认识主的。 我们人生有许许多多需要操练，每一个操练都是带来健康，更健康更幸福的人生，否则我们还是活在，虽然受了洗，若是没有操练，我们还是活在过去的生活形态里。第三是信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外邦人有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没有祈求之间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父早已经知道了。我们常常会想，既然我们还没有祷告之间父已经知道，那何必祷告呢？何必祷告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其实祈求是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什么信心？操练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我们今天是操练知道上帝知道。我晓得上帝知道，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今天要操练呢，就操练我们知道上帝知道。当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我们心就安下来。没有关系，这困难是在的，但是上帝要通过这个难处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像彼得在彼得前书说，他说你们在各样患难中有喜乐，因为你们信心经过试炼，就比被火烧还会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颂赞称颂。所以真正操练是我们对上帝信心，可是别人看不见。我想到一个例子，常常也帮助我们，就是月色的例子。你看月色，他从小在家里12个兄弟姐妹，他是老11，但是他是他爸爸最喜爱的，所以他从小是可以说是得先独后独宠，别的孩子都羡慕他，因为他爸爸妈妈都喜欢他，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家庭模式，就是为什么要一个人得所有的宠爱。所以他有时候还做梦做到他十一个兄弟都向他下拜，还包括他爸爸妈妈向他下拜，他还把这故事告诉他兄弟姐妹，这是一个很天真的做法，也描述他当时的情况。就是没想到不久他的哥哥就把他想害他，把他们商议好，就把他卖给到这个古时人，到埃及，到波提乏家做奴仆。这已经是很不幸了，可是更不幸的还在后面。因为他忠心顺服神的带领，在波提乏家蒙波提乏的宠爱，又是蒙宠爱，所以波提乏就把全家的事都交给他管。那么他的妻子那时候就来诱惑他，看着他年轻又是人又品格又好，就来诱惑他，结果他拒绝诱惑，他就把两个人拉挣扎的时候，就把他的外衣，他就把他外衣脱的，那他的太那个仆人，他的主人的妻子就拿了这件外衣去到他主人面前告他，说他想占他便宜，结果他又被诬告，就被下到监牢里。他从来没有做错一件事，但是为什么这事儿都临到他？你看圣经怎么解释？他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创世纪30章2节跟23节，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凡事顺利？他被卖到埃及，又被告到监牢里，但是你仔细看，他在埃及波提乏家的时候，他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信靠耶和华，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虽然在波提乏家，日用的饮食不只是生活的需要，他情绪的需要，身体的安全， 个人的尊严，神都保守他，让他在他的主人面前蒙恩，那个叫凡事顺利。好景不长，立刻就被诬告到监牢里。在创世纪三十章第二节一开头，还没被刚被卖的时候，上帝就说他凡事顺利。等到三十九章最后在监牢里的时候，上帝又说同样的话，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耶和华让他在那个监狱长面前蒙恩，监狱长就把所有监牢的狱卒都放在他的管理之下。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图案，让我们晓得我们日用的饮食不只是
我们所有的，
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这样说不代表我们可以躺在那里什么都力气都不要尽，等着上帝从天上降玛拿给我们。保罗说的更好，保罗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什么工都不做到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是非常实际的。我们需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该找事的要找事，该受训练的需要受训练，该需要学会谦卑的需要学会谦卑。当我们做这些我们当做的时候，上帝会保守我们，让我们日用的饮食不缺乏，让我们的依靠不是环境，让我们知道天父知道。第三也是最后一点，迈向成熟。他说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主导文，主耶稣特别教导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经历一个赦免一个更新的过程。当我们自己经历赦免更新的过程，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对别人也做这样的操练。所以他说免得别人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得别人债。他反过来说，当我们学着去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才更体会原来上帝是如何赦免我们。在这个讲到赦免的话，也是许许多多可以跟你们分享，但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只讲一点点。赦免基本上不是给对方一个恩惠，好像对方对我不好，我先给他一个恩惠，基本上不是给对方恩惠。因为你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存一个苦毒的心，存一个负面的态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中间没有，好像没有选择的空间的。要不然就是学会赦免，要不然就是存的苦毒，只有这样两个选择。在这两个选择中间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赦免是为自己做的，不是给对方一个恩惠。赦免是决定我不再存苦毒，面对对方，我决定让自己从苦毒的牢房里走出来，跟对方没有关系。我决定如何面对自己里面那个负面情绪，这时候就求主帮助。当主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眼睛豁然开始，发现我不能控制别人的情绪，但是我可以求主帮助，让我里面负面的情绪能够得到疏解。这两天我跟信主的受洗的弟兄姐妹有跟他们有沟通分享，我也听到他们的见证。我从很多信主的见证里 发现有很共同的点，就是很多过去的一些创伤、一些纠结，因为信主了，得到主的恩典，突然觉得可以放下了，有的放下一点，有的放下很多，但是都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需要操练，不要以为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这是要跟上帝配合的。当上帝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那个意思，就是这两个要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能够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更能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这是连在一起的。若是我们自己不主动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更多的。礼拜五晚上 David 领我们唱诗，他讲一句话讲得好，他说他经过一个教堂，外面有个英文字说上帝愿意带领你，当你愿意跨出那一步，上帝愿意带领你，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跨出那一步，只要你那一步不跨出的话，上帝没办法带领你，是这样讲的。同样赦免也是这样，上帝要赦免我们，但是那一步你要跨出的是你要赦免别人，你选择赦免的时候你就得到更多赦免，我选择苦读，那就苦读就更多。我们一起来勉励。我再重复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例子对我很大帮助，也许我讲过，我猜我一定讲过，因为常常感动我的事情我会常常讲，要是我讲过你们听过，大家再重新温习一下，就是 Nelson Mandela 的故事。晓得 Nelson Mandela 吗？现在很多人大概已经晓得，要我晓得要讲什么，求圣灵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叫赦免。 Nelson Mandela 是南非共和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当总统的时候已经非常年纪很老，已经77、78岁。可是他当总统前 四年还是监牢里的犯人，因为南非有个叫做白色南非的政策，所有有色人种都没有基本的权利。他从小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对人歧视，是不合适，也不合圣经原则的。但是他没有选择暴力，以牙还牙，他没有，他用和平的方法鼓吹宣传爱，宣传平等，因为他宣传的太有影响力，政府就把他抓在监牢里。他40多岁不到就抓关在监，40多岁关在监，一关关了27年，因为他关监牢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然后整个世界的舆论开始往平等、和平的接纳方向走，结果南非政府终于1992年就宣布这个政策改换，所以他92年从监牢出来的时候，他在监牢关了27年，他在监牢常常被人打、被人欺负，没有道理的。可是他最后那天离开监牢的时候，他已经72岁，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今天从我监牢的牢房门口离开，走向监牢的大门，然后他跟那个狱卒说，若是我不把我的苦毒仇恨留在这个牢房里，我即使走出牢房的门，监牢大门，我这一辈子还在监牢里。他这果真是这样，然后他不但是走出这个监牢，等到他当选总统以后，他请以前的牢房里常常打他那个人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胜利，因为他从 苦读你走出来。我最后用一句话我们彼此勉励，就是这句话，以佛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我们要大家同声来念，念两遍，这是神给我们的话，也是保罗给我们的勉励，这是教会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圣经基要的原则，只要我们在这个原则上没有持守住的话，我们的基础是很危险的。我们起来念好不好？好不好？好吧，要大声念好不好？像别老师常说要大声念好不好？好，一起来，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我们可以跟前后左右彼此握个手，握个手，就现在握个手呀。我们在主里是不是这样的心态，彼此交接，立刻让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能流通，让我们晓得我们不是彼此的警察，我们不是彼此的对手，我们是恩慈相待，存怜悯心，若是有任何得罪彼此，我们彼此饶恕。求神祝福我们，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帮助我们操练单单来到你面前得你的赏赐，也学会尊敬别人，学会恩慈相待，存怜悯心，也学会接纳自己，也学会操练相信知道凡事你都知道。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